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1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北京以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8月初访台为借口，在台湾周边海空域持续进行的封锁和实弹演习稍告一段落。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台办宣传局局长兼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9月21号再提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强调此举将会为台湾同胞带来福祉和利益。同时，美国国防部星期三宣布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希金斯号和加拿大皇家海军护卫舰温哥华号在9月20号例行通过了台湾海峡，依据国际法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适用于这个水域。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亦都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马晓光说，和平统一之后，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马晓光是在中共二十大前中共中央宣传部举办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有关对台政策的记者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在星期一9月19号联合国大会期间，外交官和人权倡导人士指责说，对联合国的评判标准是看他怎样处理中国对其少数民族的迫害。他们呼吁在联合国发表中国在新疆涉嫌危害人类罪的报告之后，应该尽快采取强而有力的行动。多年来，人权监督机构和记者揭露了中国在西部新疆地区对维吾尔族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实施残酷待遇。中国政府被指控在新疆实施酷刑、性侵犯和种族清洗，这些指控在西方已经被广泛接受。而联合国人权办公室上个月发表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是对这些指控的最新认可。联合国再也不能够无所作为了。联合国少数群体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费尔南德·德瓦雷纳在大西洋理事会和人权观察联合主办的论坛上说，在世界各国领导人将来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如果我们允许中国的侵犯人权行为不受惩罚，这样联合国是在这里传递什么样的讯息呢？美国爱达荷州州长布拉德利特尔星期一9月19号签署了一项为期两年的协议，支持爱达荷州向台湾销售小麦。有关官员表示，该协议为小麦生产商提供了可靠的买家，而台湾也得到可靠的供应商。一位共和党籍的州长与台湾官员一起参加了爱达荷州小麦业界和台湾面粉厂协会之间的签署仪式。小麦是爱达荷州的顶级农作物之一，大约一半出口到其他国家。台湾是该州最大的农作物买家之一，两者之间的贸易历史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官员表示，星期一签署的协议巩固了这个承诺，他们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忠实的客户，台湾长期以来一直是这样。利特尔在州政府大厦州长办公室举行的签署仪式上说，并称台湾是爱达荷州以外的第二大市场。爱达荷州的农民，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基于我们拥有的持续良好市场，对自己的农场进行大量投资。加拿大是爱达荷州产品的最大进口国，作为展示台湾继续购买美国小麦善意代表团行程的一部分。
美国总统拜登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60分钟时事杂志节目采访时，重申美国将出兵协防台湾一日之后，他的空军部长兰克·肯德尔星期一9月19号再次对北京提出警告，俄军在入侵乌克兰战争中表现出的行径应该让北京在入侵台湾问题上三思而行。肯德尔是在美国空军太空军协会主办的年度航空、太空与网络会议上对记者发言时作出上述表示的。肯德尔说，中国入侵台湾将会犯下一个巨大的错误。肯德尔认为，中国领导人其实只要看看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战场上的遭遇与表现，就应该明白为什么入侵台湾不单止不容易，而且还会有严重的后果。美国历届政府在是不是出兵协防台湾问题上一直刻意保持战略模糊，既不明确表示协防台湾，亦都不明确 否认会出兵。美国国会资助嘅一个智库星期二9月20号发表报告话，随住中国将太平洋岛国睇成系具有重大战略利益嘅地区，美国应当强化针对北太平洋岛国嘅承诺。美国目前正喺度同呢啲国家商谈有关防务条约嘅续约问题。路透社报道话，美国和平研究所的报告说，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战略目标上获得到在其他地区没办法得到的进展，这个值得美国担心但不是惊慌。这份报告的一些作者包括美国一些前重要军事官员，其中有已退役的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海军上将，以及前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及国务院东亚区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史达维。报告的作者说，美国应当加强对北太平洋地区岛国的支持。美国同这些地区有着最牢固历史关系，马歇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帕劳是被称为自由联系邦的主权国家。随着中国南方和西部七月下旬以来的持续干旱和热浪，中国火力发电厂加紧运作，满足空调制冷的高涨需求以及水利发电短缺造成的供应不足，而由此导致中国八月份从俄罗斯的碳煤进口持续暴增，超过七月份的水平，达到了至少五年来的最高。路透社的报道说，据中国海关星期二9月20号发表的数据，八月份从俄罗斯入口的煤炭达到854万吨，远超过七月份创下的742万吨的纪录，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57%， 亦都是2017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数据。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西方国家禁止购买俄罗斯煤炭，俄罗斯煤炭的价格大幅度下跌，于是中国乘势大量增加购买俄罗斯的煤炭。随着中国和印度增加购买俄罗斯煤炭，价格开始回升，但俄罗斯煤炭仍然比国内生产的同等质量的煤炭要便宜很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林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Twitter 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咧收听我哋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繁体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噶。咁而另外，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咧，你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香港民主党主席的非法集结案开审有入狱准备，而香港记协主席就被控阻差办公，在星期四提堂。我们亦会报道香港舆论压力之下，港府可能会放宽入境检疫政策，有学者认为松绑已经为时已晚。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清零政策令到美中民间往来受阻，准冷战的状态暂时并没有缓解迹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共二十大召开在即，中国全国各地的严厉疫情管控政策有紧无松，对于出入境的管理亦极其严格。目前在清零政策控制之下，中国持有恩施护照想出国旅游的可能性基本是零。中国的大门究竟几时彻底打开，令到所有人都感到期盼又觉得 并不乐观。同时美国的一间咨询机构就发现，即使日后可以离开中国旅游，不少中国人担心由于大规模枪击和其他暴力事件的频繁发生，更加青睐美国之外的旅游目的地。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2019年中国武汉爆发新冠疫情以来，时间已经在疫情阴影笼罩之下过去了两年半。如今全世界除了中国之外，大部分国家已经取消因疫情带来的旅行限制，恢复了以往的生活常规。9月12号，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市场信息调研机构早晨咨询发布了一份针对中国旅游者的报告。报告基于对1000名中国人的出国旅游意愿进行调研，题目为是中国旅游者忧虑美国大规模枪击以及是其他暴力犯罪。报告说，在受访人群当中，大约五分之一表明一旦时机来临一定会出国旅游。报告指出，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美国的外国旅游者消费榜上面中国排名第三。不过这份的报告可能会令到美国旅游业从业人员略感寒心。受访者当中 ,54% 表示想去欧洲旅游，只有 35% 表示想去美国旅游。而针对这些 35% 的对美国感兴趣者紧接下来的问卷发现，他们当中有高达 93% 的人表示美国的暴力犯罪令到他们最感忧虑，甚至可能改变主意放弃美国而去往其他的旅游。如果说受欢迎国家名列前茅的日本、韩国、欧洲等各有地理位置近和飞行时间较短等等的优势，这样和美国相比，这份报告还发现中国游客对地理位置以及花费相近的加拿大明显更感兴趣。报告指出，中国媒体对美国枪击案报道力度之深之广，无疑给予了中国民众造成了深刻影响，尤其是在今年5月的德克萨斯州尤瓦尔迪的校园枪击案，该次的事件造成了21个人死亡。在早晨咨询问卷的所有受访者当中，大约 57% 的人表示枪击案之类的暴力犯罪是他不想去美国旅游的首要原因，而在比较熟知的尤瓦尔迪枪击案的受访者当中，大约 74% 的人表示这种的想法。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国际税务和投资中心国际项目主任何伟龙曾经在中国生活学习，直到疫情爆发之初是离开。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你自己在中国生活的时候亦都发现中国老百姓特别是了解美国的枪击事件，有些时候他们在闲聊的时候，他是一般会讲天气美食，但是他们一旦发现是会讲中文，就会问美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枪击。早晨咨询的这份报告还提到了中国公民对于新冠疫情的担忧，大约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出国旅游染上新冠的可能性令到他们非常之忧虑，忧虑不单只是来自生病，更加是有回国之后一系列的严厉隔离政策，甚至痊愈之后还要遭遇就业歧视。在5月23号中国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移民局边防检查管理司司长刘海涛在回答关于非紧急非必要不出国的问题的时候表示，短期出国有出即是有入，国际航班还未全面恢复，短期出国人员如果滞留在境外将会增加染疫的风险，给予个人以及家庭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为此目前组团出国旅游活动仍然暂停，亦都不鼓励个人出国旅游和观光访朋探友。目前中国公民如果是出国，原因是就业、商务、科研、留学、就医、探亲等必要的事由，还是可以得到允许，但是对于以旅游为目的的出国行，大门基本上已经是关闭。居住在北京朝阳区从事文化交流工作的周女士，疫情爆发前每年出国旅游至少两次，他最后一次出国旅游是2020年1月非常之幸运地赶上了中国公民可以出国旅游的尾班车。自从该次的从新加坡以及印尼旅游返回回国之后，他还未有踏出过国门一次。周女士对美国之音说，她很怀念可以出国旅游的日子，早就想出去旅游，哪怕是不出国去一趟香港亦都可以。 已经持有美国签证的周女士表示，一旦旅游放开，她肯定会选择再去美国旅游，因为首先她去美国是容易和方便，而且去美国到了美国之后什么要求都没有，然后美国是她是有很多个朋友，去见朋友也都挺好。周女士平时亦都会关注美国的新闻，但是对她来讲，枪击案或者暴力犯罪并不是令到她感到担忧，去哪个地方都是有风险。枪击案对她是没有影响，她从来是未有考虑过枪击案是她去美国要担忧的地方。对她来讲，染上新冠才是最麻烦的事情，不是出于担心健康，而是忧虑回国之后面临一系列的麻烦。染上了新型冠状病毒，如果就是她单身一个人，对她来讲就是没什么的影响，但是染上新冠病毒回国之后确实是对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生病本身就是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后续有很多事就麻烦。今年9月经历过重重困难，终于搭上出国飞机的李女士向美国之音讲述了她的经历。她说之前买机票、做核酸检测、各种的填表都还算顺利，真正难的是到了中国海关出关的那一步。她说海关会问得很详细，而且不保证你一定会过，她知道有人被拦下来，原因都是他们不是出于必要原因出国。李女士这次出国是因为开会拿着海外合作方的邀请函，到了海关之后受到了非常之详细的盘问。她说问的东西是特别是出乎意料，特别的多，问什么就要去，问每一天的行程，问这个会议为什么必须要是你去，然后为什么不能够在线上开会，之后你在哪一处花销，是不是公司是负责，然后又回到他的支付宝去看一看他的公积金社保，在公司工作的年限，令到还看他的居住记录、微信的小区群，还问他的父母在不在国内，什么时候回来，回程的机会是怎样，在美国是认识什么人。因为时间太长，李女士当时都是以为可能出不到国，不过最终是得以放行。他说他在美国这边当时行程都定下来，因为感觉可能出不到去，但是最后是看了半日，他又觉得仍然是邀请函起到作用，就放到去出去。国门关上之后，国人出不到去，外人亦都不入，不够是入到来。8月30号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旅行建议里面，将中国列入第三级别的重新考虑。旅行建议一般分为是四级，第一级为是正常防备，第二级是加强防备，第三级是重新考虑，第四级为切勿前往。美国国务院网站为了将中国和香港作为重新考虑的旅行目的地作出了冗长的解释。解释表示任何去前往是中国和香港的美国公民必须要做好隔离的准备。隔离期间不能够离开酒店房间，同时准备好频繁接受核酸检测。如果检测呈阳性，那个人员将会被转移到政府制定的医疗场所。这些场所各项的生活、卫生、食品以及医疗条件无法得到保证。该公告还警告新冠阳性的病人可能会强迫同自己的父母或者子女分离，在中国境内的任何人都可能面临着在在家隔离或者被带到集中点隔离的可能。这种的隔离往往突然通知并且持续时间不可控，被隔离的人可能不被允许离开自己所居住的小区或者是大楼甚至公寓房间。公告建议读者是准备好至少两个星期的食品、水以及是药品。何伟龙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于很多离开中国的外国人来讲，虽然有朝一日重回中国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当初吸引他们留在中国的原因已经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离开。他们在中国后找到的钱相对其他的地方来讲是冇咁高，呢个系经济原因。同时中国嘅大环境亦都变咗，十年前嘅氛围同现时好唔一样，二十年前嘅就更加唔好睇。 何伟龙话：如今外国人在中国的重要性亦都不是好像以前一样那么高。中国的一些城市，比如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地方，国际化、都市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反过来，这一带是一个后果，就是企业不再稀罕那些外国人。以前公司可能会乐于雇佣欧美人，现时变得没那么是缺少。他说，当然总是会有外国人生活在中国，只是越来越少而已。他的印象当中就是自从2015年以来，外国人就逐渐减少，当然疫情之后封城之后走的就是更加多。已经在机票上花费了$6,000的李女士觉得，3年之内中国的边境管控都无法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他说他是觉得全面放开，就是说中国人可以随便出来，外国人可以随便进入。他是觉得未来3、5年都看不到这个的可能性，肯定是越来越松，但是完全放开就好像2019年他是觉得是不可能的。新型冠状病毒今年冬季还是想再有一波，然后猴痘国内也都有，到明年可能境外进中国的商务旅行可能会比较放松，但是中国人出境他总是觉得会比较严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新冠疫情大流行进入第三年，越来越多国家陆续撤销隔离限制，但是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仍然采取严厉的防疫政策。香港的商界、政界、学者近日就纷纷表态，要求当局放宽入境检疫。港府专家顾问亦认为，香港有条件实现入境免酒店检疫的0+7或者更为进取的方案。有经济学者就认为，严厉的防疫措施已经令到香港声誉受损，即使马上放宽限制，亦难以迎头赶上竞争对手。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9月19日连同三位香港大学医学院教授撰文，认为在疫苗和抗病毒药物面世后，新冠病毒杀伤力已经大幅减弱，从破坏力巨大的烈性传染病转变为较为温和的风土病。文章说，6月起第六波疫情的粗病死率已降至 0.097%，第五波疫情后自然感染加上接近92%两剂疫苗接种率，估计目前香港超过95%人口具有重症免疫保障。目前香港实施3+4检疫，即是酒店检疫3日，随后4日居家医学监测。专家认为香港再出现大爆发的机会非常小，绝对有条件将入境放宽到0+7，即是无需接受隔离，但是需要接受7日医学观察，甚至是更进取的方案。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9月20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明白到港人经历3年疫情，希望尽快在各个领域恢复正常。港府各部门正研究调整抵港人士检疫安排，会尽快决定和公布。去年年底香港爆发第五波疫情，港府紧随北京实施严格清零。今年第一季疫情仍然持续上升，数以万计港人受到感染。与此同时，有大批港人选择离开香港。香港统计处8月公布，今年年中香港人口约为729万，比去年年中少了大约12万人，同比跌幅是 1.6%。 香港资讯科技界人士黄浩华对美国之音表示，疫情下香港无论是吸人还是留人都面临困难。
你不要说外国了，你只是说新加坡的人走过来开公司分部了，你都不知道怎么请人。你要说服到外地人来之前，就是要尽量去令到香港人不要走。 Fresh graduate 或者甚至是做了有2、3年经验的人士，你在香港的税后那份粮，那你去英国或者是其他地方比，其实在外国那个地方税后那份粮是高过香港税后那份粮。我攞嚿钱系多咗，就算租楼，其实地方系真系明显大咗同埋舒适咗噶。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少波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自由受到限制是不少居港外籍精英选择撤离的主要原因。
你见到人哋喺新加坡、泰国啊，嗰啲澳洲啊、欧洲都天下太平，我周围走啊，吃喝玩乐咁样，但香港就好似坐监咁样咧。公余之后，你想去食餐饭，哇！食餐饭咧，依家咧就即系啲餐厅又有人数嘅限制啊，有啲仲有啲时间限制咧，又要系安心出行，又要检测呢个针卡，咁就比较麻烦。同埋如果万一咧，就系即系染咗疫嘅话咧，系唔知俾人捉咗去边啊？咁你对于一啲叻嘅人嚟讲，觉得点解要搞成咁样样咧？咁佢谂住会唔会走去第二度避避风头先啊？
严厉防疫政策亦导致香港同国际体坛盛事擦肩而过。今个月初，国际龙舟联合会通过将原定出年在香港举行的世界龙舟锦标赛改由泰国举办，原定11月举行的香港马拉松赛事一度取消，在香港田径总会争取下改在出年2月举行。李兆波说，这些负面消息令到香港的形象蒙上污点。
即系人哋觉得你唔 ready 啦，点解其他嘅地区都系叫做国际城市啦、啊、金融中心啦、啊，咁人哋啲嘢又做到，你又做唔到，你仲系喺度即系咁多枷锁啊咁样样。马拉松依家就话好似话今日啱啱话二月又再可能有机会举办翻嘛，但系你反反复复咧，对于个主办单位嚟讲，对于跑手啊系大忌嚟嘅。
佢认为，就算香港马上将入境放宽至0+7，亦都已经输在起跑线。
因为你无论你是上机前好，又落机，你检测之后又检测咧，人哋系要时间去做呢一样嘢噶。唔系你话0+0冇检测，都系同人哋一样噶咋，系冇人哋已经系跑咗好耐噶啦。其实上机前唔好再检测，落嚟唔好再检测啦，就先至追平其他地方噶咋。咁佢依家如果仲系咁样唔汤唔水，人哋睇到你嗰个管治系出咗问题咯。
疫情下，香港经济低迷，港府今个星期推算。香港今个财政年度的赤字会达到历来第二高的1000亿港元，比原先估计扩大接近1倍。政府收入未如预期，股市和楼市疲弱影响税收，都推高了赤字。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者李兆波表示，赤字高企和港府的防疫政策有一定关系。
嗱，睇落去就好似淨係同旅遊有關，但唔係嘅。譬如話，你有啲係展覽啲城市去搬咗去其他地方，或者下面有好多嘅企業係受影響嘅喎。搭嗰啲嘅檔口啊，係嘛？要整嗰啲嘅 marketing 啊，做一啲嘅推廣啊。咁你就算譬如話，你啲年假翻嚟之後都要食嘢噶嘛，你點知咪有啲嘅消費嚟咯？冇曬喎，依家。咁你冇晒嘅话呢，咁你咪有啲铺头執笠囉，中小企金融界嘅精英数字睇到係走咗嘅话呢，佢哋係高消费㗎嘛。咁你见到餐饮啊零售嗰啲都唔好得，你又冇游客㗎嘛。咁你高消费都係走㗎，咁点搞？咁跟住咪搞成咁样囉。
正当世界各国陆续撤销隔离限制，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几时恢复通关仍然未明朗。资讯科技界人士黄浩华表示，咁样令到外界无所适从。
你做完0+7之外，其實要有更加多嘅政策係去推廣，不論係商業嘅環境又好，或者人才都好，點解要俾一個清晰嘅時間圖？就係、是大家知道，當然越快越好啦。咁但係問題就是、如果政府清晰嘅時間圖，就簡嚟講就係同外國講，或者同其他企業講，喂，香港簡嚟講就係未 ready。因為其實譬如話，講你公司去計劃嘅時候，可能佢而家就會諗，喂，我下個年度或者我真係去到5-6月，究竟我個 business 個 department 或者我係點樣去從一個策略上去部署啊嘛。
香港運輸及房屋局原局長張炳良9月20日喺報紙發文，佢話消滅病毒嘅時機已經過去，點樣同病毒共存，以減低人類生命生活風險，先至係往後策略重點。佢話：現實不容許守株待兔，港人同商户企業總唔能夠無止境咁守落去，而不知終局所在。否則手術成功，但係病人死去。佢期望特首李家超下月發表佢首份施政報告嘅時候，可以展示清晰進取的中國路線圖。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两大公民社会组织主席面临司法审讯，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涉及2019年11月李大围城一宗非法集结案，在刚过去星期二就在香港的区域法院开审，罗建熙等多名被告不认罪，押后到下个礼拜三继续审讯。罗建熙开审之前在社交平台直播话已经作出最坏的打算，预计有可能会被判监禁。而香港记者会主席陈朗星在今年9月初准备进行采访工作的时候呢，被警方拘捕，指他涉嫌阻差办公等罪名。警方星期一通知陈朗星正式起诉他一项阻差办公罪，案件呢将会在星期四提堂，可能影响到他在今年9月底到英国深造半年的计划。下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2019年11月18号有市民发起到尖沙咀营救理大校园内示威者的行动，大批市民被警方拘捕，其中民主党主席罗建熙等10人被控非法集结、管有适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等罪名。案件星期二，即是9月20号在区域法院开审，其中4名被告包括两男两女承认非法集结罪，法官练锦雄下令还押，至到10月11号判刑，另有一名被告打算认罪，但因为感染新冠病毒未能到庭，法官押后到9月26号处理答辩。其余5名被告否认所有控罪，包括70岁报称无业的陈松仪、38岁的小学教师莫德慧、36岁的前南区区议员罗建熙和26岁的记者邓卓瑜。另一名22岁报称无业的被告谭浩明因为确诊未能出庭。控方开案陈词表示，首三名被告在警方围捕的时候被拘捕，其中邓卓瑜在港精中心和东海商业中心之间的后巷被拘捕的时候，身穿黄色反光衣背心，但是未能出示记者证，警员由他的裤袋和背囊搜出镭射笔和索带等。法官将案件押后到下星期三，即是9月28号续审。罗建熙上个星期五，即是9月16号开审前最后一个工作天，在社交平台直播分享案件开审之前的心情。他表示，由被捕至今接近两年，工作和生活尽量不受案件影响，但是因为一直有案在身，不能够作长远的规划，例如读书进修等等，因此他认为无论最终审判结果是怎样，总算能够有个了断。罗建熙表示不能够透露太多案情，他选择不认罪抗辩，坦言有做最坏的打算，可能会被判入狱。
终于要面对这个的现实，就是我终于是要去面对这个的审讯。那种的感觉是有些奇奇怪怪的，讲真的。但是我自己都希望，即是当然我都希望自己没事啦，即是这个都必然的，是不是？即是如果不是现在就不需要去抗辩啦，是啦，我是没有认罪的，即是我是不认罪。咁不认罪得，咁梗系觉得自己不是犯法，咁先至会不认罪的啦，如果唔系就认咗啦，是不是我自己。咁所以我都希望自己没事啦，咁但是始终唔知啊，咁官司就是官司啦，咁如果有得一面倒完全话你唔会有事嘅，咁样咁嗰个就唔系官司啦，即系法律观点就系咁样噶啦嘛，即系大家明白系咪？咁所以系有机会有事嘅。
罗建熙表示，近日已经开始安排有可能被判入狱嘅身后事，包括交代地区事务嘅跟进工作、预备入狱嘅时候嘅书单、探访名单等等。
呢排其实好似又不停喺度安排自己身后事咁样，即系我已经喺度咧喺唔同嘅地方喺度打 Google Drive， 有啲咩要预备啊，有啲咩我做开，同时咧又要预备啲咩啊？如果入咗去嘅话咧，大家有啲咩要预备啊？我阿妈又点样啊？我其他嘅工作又点样啊？有冇啲嘢要照顾多啲啊？咁就不停喺度做啲咁嘅除咗预备啲书单啊，或者朋友探访嘅清单啊咁样。
罗建熙又表示，近年有唔少民主派人士入狱。 民主党亦都有不少成员因为初选47人案等被还押超过一年半，他坦言每次探监的时候见到党友都表现坚强，但是他自己要面对坐监的时候就觉得并不容易，最担心的是监仓的炎热和卫生问题。
即使我做这个心理准备做了两年都好呢，我仍然是相信呢，到我真的要去面对，即是如果我真的判了要去坐监的时候呢，到我真的去面对那一刻呢，都应该是不是那么容易适应的。即是我觉得不论是生活上又好啦，即是你突然间有一个，你知我人，大家未必知道，我人不嬲都是好自由自在，咁然之后中意去边去边咁。咁而家突然间你个自由受到限制，咁嘅话，咁系一定好难适应啦。然之后你突然间你系变咗一个坐监咁，要做监蛋咁样。咁当然都喺个心理上可能要去适应啦。
罗建熙表示，相比47人案的几十名被告突然面对被长时间还押而事前全无心理准备，他目前面对的状况已经好很多，例如事先通知屋企人准备他要坐监，他亦都会坚强面对。
即是好，他们即是坚强都很重要，我觉得。所以即当我见到他们这么坚强的时候，我觉得我那单都相对而言都不是那么都唔系咁大件事啫，咁我一定系要做得比佢哋更加坚强啦。咁所以呢一个咧都系一个非常大嘅鼓励，非常之大嘅，即系对我嚟讲喺一个咁困难嘅日子啦，亦都系即系要预计要坐监嘅咁嘅日子咧。咁即系望到佢哋，然之后佢哋反而有时候鼓励翻我，咁嗰啲咧其实都真系好吊诡嘅，先成件事，即系佢哋又觉得啊喺里边我又冇乜嘢可以做，咁就所以咧就只能够鼓励你，叫你加油，叫你自己平安咁样顶住咁样。咁我又觉得啊，咁你喺里边，反而我你哋鼓励翻我，咁其实系两大家都好尴尬呢位，咁但系即系而家呢个情况就系一个咁尴尬嘅时代啦，咁啊冇乜办法嘅。
罗建熙上个星期三，即是9月14号在民主党记者会上被问及该党最近举行的集思会有没有讨论过解散的议题，他回应表示党员仍然希望维持地区工作，为香港市民发声。
前日的集思会里面，我想大家比较多都是讨论这一部分，即是究竟我们怎样可以再做回好一点我们的工作。大家都明白环境是比较困难的，大家都明白现况未必是我们最理想的现况，但是我们都仍然在不同的方法去尝试去将我们所相信的一些事情，我们希望可以代表到香港市民的声音，我们希望可以反映到香港市民的意见，希望我们可以提到一些香港市民认为是最适合亦都是最帮助到香港的社会的一些建议，那我们就会继续去维持住去做这一部分的工作。
至于有官司在身会不会寻求连任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回应表示案件必然会影响他是不是留任民主党主席，但是最终仍然有待案件判决。
我自己亦都是可以做的地方我都是盡量去做啦。咁我初步我諗我同啲黨友去交流嘅時間就係我係願意繼續去繼續去頂住呢個位嘅。咁當然即係實際上我諗亦都會影響到我呢個決定嘅因素呢，可能亦都會同我個案件係有關係嘅，即係呢個係必然會有影響。即係例如佢會判，例如我係有罪然之後要坐好長時間嘅，咁兩年任期都過晒啦，咁梗係唔會去特別去考慮啦。咁但係如果唔係一啲咁嘅情況，喺一啲可行嘅情況底下，咁我都會繼續去希望得到黨友嘅支持。
身兼香港记者协会主席的网媒 Channel C 副采访主任陈朗星，9月初在旺角准备采访元朗朗平村业主大会的时候，被警员以涉嫌阻差办公和在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罪拘捕，在警署扣留超过10个钟头之后，当晚获准以港币500元现金保释。陈朗星原定星期三，即是9月21号到警署报到，不过警方星期一，即是9月19号提前通知他当日到警署，并且正式起诉他一项阻差办公罪，案件将会在星期四，即是9月22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陳朗星星期一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對於被警方起訴感到非常突然，但是他認為事發的時候他沒有做錯什麼，亦都認為要求警員出示委任證不涉及任何刑事成分。
都不敢我都有任何刑事的成分咯，即是一個市民要知道來徹查你警員的身份是很合理的。亦都我講了很多次了，警員不能夠覺得人哋去問你嘅身份就等於係拒絕咯，啊！我完全唔明點樣可以成為咗一個罪名出嚟，咁但係唔緊要啦，即係呢個世界急事啊嘛！香港你爭取自己嘅權利係要付出代價，咁有啲朋友而家付出緊，有啲人準備要付出，咁我要成為佢哋嘅一員都冇辦法啦，亦都係我明白係會係要咁樣去處理咯。
陈朗星表示，事发当日他采访的是业主立案法团的新闻，现在在主流媒体已经不会关注这些活动，他们是接获市民通知才到场采访，但是受到亲中传媒追击，他强调当时只是到现场直播给市民了解业主立案法团的工作是不是合理。
大公报啊，写了成版来去说我们去做什么线报啊， 我自己觉得好失望同埋好過分啦！即係點解我哋嗰日要去做嗰單係咩新聞呢？係法團業主大會新聞，有人做嗎？冇人做噶，從來主流媒體都冇人做，係得獨立媒體做。我哋以前立場會做，咁而家跟住我哋而家冇嘢，真係好多新聞都避重就輕，唔敢做。係啲市民打嚟 send 電郵嚟話有啲咁嘅困難，我哋先去做，做咗幾個。我哋做係做咩？做直播啫。就俾大家望下嗰啲法團係點樣做嘢嘅，譬如朗平而家今次佢哋就可以唔招標之下都可以通過去使用一個服務嘅，咁就俾市民自己去睇緊呢件事係合理唔合理。
陳朗星又表示，過去三年佢喺街頭採訪社會運動最前線嘅時候都冇事，今次被警方拘捕同埋檢控，佢感到無奈。至於案件會唔會影響九月底到英國深造半年嘅計劃？陳朗星表示，希望裁判官高抬貴手，但他坦言目前都不敢落實英國的住宿。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惠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离世之后的第二个傍晚，美国之音记者江玉就到达了伦敦。他在伦敦的五日采访里面，每日都出没在白金汉宫的周围，进行了三四十个大小不一的街头采访。在他的采访当中，绝大多数的受访者都表现出对英女王的尊重和喜爱。从这些人的言语以及每日成千上万到访白金汉宫的人身上，美国之音记者感受到英国民众对英女王的热爱和真挚的缅怀之情，不理这个人是不是君主制的支持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玉在伦敦的报道。
50岁的尼丁山恩是一名金融会计，在伦敦出生以及长大的他带着鲜花在女王离世之后的第三日早上和妻子一起是来到了鹿园。送给女王的鲜花大多会放置在该处。他告诉记者知，他很长的时间未有来过这一处，看到如此多的人聚集在这里共同缅怀女王的离世，这种感觉是很美妙。他说，你看看四周围成千上万的人，有这么多的鲜花，还有明媚的阳光，这个是太好。他说，他令到这个世界上有所有的人都联系在一起，无论他们身处何方，有什么的文化背景、种族、年龄。山恩深情地表达了对于女王的怀念，他说，很多都是关于感激之的，没有一个词能够表达对女王的敬佩，他能够想到的是只有女王的光芒，她会想起每年圣诞夜的下午三点女王的圣诞广播祝词，她开始的说话就会坐在该处安静地聆听，即使是只是半分钟或者是一分钟。29岁的阿洛尔亦都是有着相似的感觉，当记者问她对于女王的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的时候，她告诉记者知， 每年圣诞节的下午三点打开收音机，那一个熟悉的声音回荡在家里面，他是都会感到平静以及希望，这个仪式已经是他们一家圣诞传统的一部分。阿洛尔和他的母亲克里斯丁是在上个星期一已经来到伦敦，他们来自伦敦南部的伊士特本。上午坐两个小时的火车来到白金汉宫，这个时刻正在是坐在维多利亚女王纪念碑旁的人行天桥上面是休息。阿洛尔是一名军队的护士，他对女王对于国家长久以来的奉献表示十分之尊重和钦佩，但和支持英国皇室的母亲相比，他表示对自己对于英国皇室不太感兴趣。57岁的沃克是一位足球经理以及是教练，他搬到新西兰已经是16年，他说他的妻子正好是返回英国度假，本来只是过路伦敦，但是女王的离世令到他们改变了行程的安排。沃克说他只是觉得好像我们是必须要来到白金汉宫看一看，这个是一种有点奇怪的感觉，你不能够来到伦敦只是留一晚然后就离开，而不是向女王表达敬意。记者再问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应该表示敬意的想法，玉合就说他是不知道，他认为只是一种潜意识的感觉，你必须要是这样做。玉合说他是一个保皇派，但是他不会说自己是一个支持以及追随皇室的人，他说他只是喜欢皇室所代表的东西。他表示女王有一种的亲和力，他和人民之间有一种的特殊的联系，他是相信他是正在努力证明为什么我是觉得我必须要来这处，或者是因为我在英国生活了40多年，就好像是一种的连贯性一直是在这里。玉合表示他完全支持是君主制，他说我认为君主制应该是继续下去，这个对英国是一件好事，对英联邦来讲也是一件好事，但是有人总是不会是这样认为。的确在这次记者采访当中亦都遇到了不少不认同君主制的人，本杰明就是其中的一位。本杰明是一位38岁的自由摄影师，他来白金汉宫是为了拍一些的素材，他说自己是很尊敬女王，但是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更多的感受，因为毕竟他已经90多岁，什么时候离世都是不奇怪。本杰明说自己的母亲是为女王，是女王忠实的粉丝，他向系记者展示了他母亲听说他要来白金汉宫拍摄的时候发给给他的短信，他说很高兴有一个家庭成员能够在该处代表了我们所有的人，我真的很难过，我认为这个是关于国家是需要一个公正以及正派的榜样，还有失去了一个值得尊重的对象。他的母亲就是在电话里面留的言，他还表示他完全认同失去一个值得尊重的对象，女王是这个国家的最后一个所有人都热爱并且关心的人，过去的几年实在情况不太理想，感觉就好像是一切的高潮。对君主制不太认同的本杰明认为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君主制是可以接受的，他说我不想说我不支持君主制，至少从旅游以及观光的角度来看君主制是很有必要，你要知道每年有这么多的观光客因为皇室而来到伦敦。巴里福肖就是另外一位对于记者所讲过的同样话的人，记者在去白金汉宫的公交车上面遇到他和他的妻子福朱斯福肖，他们都是已经年过七旬的退休人士，刚开始交谈的时候巴里还很灰喉地告诉记者知，我还认识前一个的国王，那个我时候我只是有4岁，对于皇室两人都是没有任何的兴趣。记者问他是否是支持君主制的时候，巴里这位前英国金融时报的科学记者没有正面的回答，而是说君主制能够给予国家以及这座城市带来不少实际的好处，比如是对旅游业会有很大的帮助，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游客因为皇室而来白金汉宫游览，但是夫妇二人都很尊重女王。朱斯表示他一直是这个国家稳定的象征，国家形象的代言人。 女王是一个公众的形象，亦都是一个具象化的人。她的身份虽然高不可攀，但是她所体现出来的很多个人的品格，无疑是这个社会以及时代所缺少，以及是被珍视的。与此同时，对伦敦市民一次又一次的街头采访，都不断地加深记者对这个的观点。你可以尊重和热爱女王，但是与此同时，你不需要去热爱其他的皇室成员，亦都不需要去拥护君主制，享一个成熟的自由民主社会，这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玉伦敦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中国经济规模和军事力量不断增长，中国在舞台上的重要性日日渐增加。因为中国无论是向好的方向或向坏的方向发展，都会为全世界以及周边地区带来重大甚至是巨大的良好或者恶劣影响。作为中国语言及历史的研究者，美国加州州立大学何斌分校的特聘讲座教授林培瑞在他的研究领域有他的独到观察和发现。以下是美国之音采访林培瑞教授记录的第三部分。林培瑞所表达的是他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林培瑞多年来不单止研究由已故的中国作家写出的文字，而且亦观察和研究仍然在世的中国作家、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的学术表达和日常话语。作为文学研究者，他亦经常试图用生动活泼的文学表现方式去展现他的学术发现。细致的学术观察和精致的文学表达结合，使到林培瑞在20年前讨论中国共产党当局对社会大众和学者是想控制的手法，是提出了一个令众多学者至今赞叹不已的比喻，就是知形孤灯上的大蟒蛇。林培瑞显然为当年想出这个比喻而感到骄傲。由这个比喻出发，林培瑞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提到了中共在过去20年里面层层加码的思想控制，亦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身上所显示出来的。他主要表现出是到了美国亦是感到害怕越过思想和言论的雷池，缺乏独立思想，缺乏探索精神。美国之音记者今节问林培瑞，在20年前，亦即是在2002年，你在纽约书评杂志上发表文章，用知形吊灯上的大蟒蛇去形容中国共产党当局以一种无言的威胁去威逼中国人进行自我审查。不用说中共当局感到愤怒的说话，自此之后，知形吊灯上的大蟒蛇这种讲法在国际间就不胫而走。咁20年过去啦，而家大家翻转头会话，哇喺2002年中国嘅表达自由范围仲系相当大嘅，咁中国人嘅表达自由仲系相当多嘅。咁到今日，究竟你觉得你当年嗰个形容词嘅比喻喺几大程度上仲系适合呢？咁如果唔适合嘅话，你而家系咪想出一个更加适合嘅比喻去取代佢呢？林培瑞回答话。
在我记得20年前，我想写一篇关于自我审查的问题，也不只是中国人，我觉得外国人也受到这种影响。
林培瑞对美国之音话，能不能够找到个更合适的，他认为这个未必。他记得20年前他想写一篇关于自我审查的问题文章，这个亦不只是中国人的问题，他觉得外国人亦受到这种影响。因为有一种模糊的害怕，亦不知道界限在哪里，所以他就感到害怕，他自己设定自己的界限。后来他就想到这个比喻，要是一个吊灯里面有一条大蟒蛇不动的话，一直在那里，不用用语言的威胁，就令到你自己明白要自己审查自己了。所以呢，他就想到这个比喻。林培瑞又说，你所讲的不胫而走其实是真的。咁佢写嘅文章里面呢，大概并冇比呢个走得更远嘅一个比喻。刘培瑞觉得呢个有啲风趣，因为系大蟒蛇。唔系英文里面我哋要话一种讲法或一种比喻能够不胫而走，我哋就话 it has legs， 佢有脚能够跑。咁所以刘培瑞认为呢个比喻有脚 has legs 亦系真㗎。咁但系 具有讽刺意义嘅就系因为一条大蟒蛇，蛇系冇脚噶，咁我哋要画蛇添足，所以咧就帮佢加对脚。咁而家好多人问佢系咪觉得呢个比喻而家仲能够用呢？林培瑞话仲系能够用噶。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金哲专访美国汉学家林培瑞嘅访问第三部分。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你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嘅社论。
韩国距离全面使用美国制造嘅终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或者系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更加近在一步。韩国政府成立嘅一个政府民间机构，对部署响首尔以南大约300公里嘅星洲郡嘅萨德导弹阵地嘅环境影响进行期待已久嘅评估。韩国2016年7月决定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导弹与威胁作出反应，首批发射器在2017年5月投入使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今年核金已经是发射了30多枚的弹道导弹，并且正在延长能够打击韩国的能够装载核弹头的短程导弹的射程。此外，美国和其他国家相信平壤正在准备进行第七次的核试验，亦都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核试验。萨德是用于拦截来袭的弹道导弹，它不装载弹头，通过撞击摧毁导弹。美国国务院主要副发言人帕特尔在记者简报当中说，萨德系统是对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武器计划的谨慎以及有限的自我防御能力。他说美国和韩国作出了在大韩民国部署萨德系统的一个联盟决定，作为一个纯粹防御措施来保护韩国以及他们人民免受武装攻击，保护联盟军事力量免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弹道导弹的威胁。这个在2016年作出的决定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感到愤怒。中国作为回应对韩国实施文化和贸易限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上月重申北京反对韩国进一步加强他们萨德系统，声称此举破坏中国的战略安全利益。主要副发言人帕特尔强调说，美国的目标是朝鲜半岛彻底去核。他说美国对朝鲜不存敌意，我们的政策要求采取协调的切实方法，开放并且愿意探索与朝鲜的外交，以取得切实进展，提高美国、我们的盟友以及我们部署的军队的安全。他还说，我们准备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未有先决条件的会晤，我们亦都希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我们的建议作出积极的回应。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那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